哎，我想起来了，
对，想好，
好，谢谢，上次讲，对，好。
先看一下。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哈，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帮助我做这些事情，感谢神。我代表我们结成中华基督教会跟大家问安，谢谢你们有机会，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教会里面来服侍你们，来看你们。农历年快到了，在这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你们也彼此互相的祝贺，说新年快乐，感谢神，又是新的一年。是的，新年快乐哈！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请问大家要如何的预备这新的一年？如何的预备迎接这新的一年？是不是有许多想做的事啊，想去的地方啊，想看的人啊，还是想吃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说，是不是说今年能够把圣经读完一遍，或者说来背几段经文？好，这次呢来的时候，我也就想到说，给大家带了一个东西来，就是一个书签。好，这是我们教会的他们自己画完以后写成经文，做成书签，这样子我可以分给大家。所以呢，等一下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要介绍，我的妻子李师母，请你站起来一下哈。对，好，注意，对，好，谢谢。他陪我来，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开车来，所以他要陪我来。好，感谢神。那如果从今天开始到明天结束的时候，前40个人，你愿意在神面前立下志愿来背一节经文或背几节经文都好，你就可以来跟你师母领取这样子的一个书签，好不好？放在你圣经里面，最起码也可以背好。这个画的这个画，这边旁边这个书签，这个有字，有经文在上面，看起来很小，所以放大版在后面哈。所以记得要跟你师母拿哈，我刚刚请他来给大家看一下，他就知道他是谁。哎，感谢神。如果你们有立下新的志愿来迎接着新的一年，感谢主。如果还没有的话，现在可以开始。好，现在开始就开始祷告寻求，因为神说，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愿大家好好的能够把握住来使用这新的一年。好，刚才对不起，网上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忘记给你们问安，也祝你们新年快乐。虽然在场看到一些人很感恩，在线上的我看不到你们，只能被你看到，所以我也感恩。好，感谢神。所以重点是大家，我们好好的把握这新的一年，我们来计划，我们来寻求，我们来安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丰盛，可以吗？可以的说阿们。好，感谢主，大声一点哈，谢谢神。诗篇说，90篇第十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所以好好的把握，好好的把握，期望我们的智慧、身量，还有并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都一起成长，一起成长。好，再次的感谢贵教会，让我的师母能够有机会来到你们的教会来服侍你们，来到神的教会、神的家来分享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好，当我得知教会要将这个时间安排在新春的时候啊，我心里面真的是满心的欢喜，满心的感谢。我就祷告以后，我就有的神就给我四个字。第一个字就是新年的新。第二个字就是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那个心。第三个是心，是欣赏的心。第四个是信，是相信的信。所以想到能够来到这里探望大家，哎呀，我真的是很高兴很欢喜哈。所以就希望在未来这两天里面能够与大家分享这个心这个信息。好，读起来有点绕口，会不会？但是你们可以练习，我相信尤其这些年轻的，你们的应该是普通话应该是非常的标准。好，所以你们没问题。愿我们 愿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新新新信的时刻里。好，这新的一年我就以新的开始为题给大家分享主的话语。好，如果你有圣经就请你打开圣经，好，我们一起共读神的话语。没有的话没关系，你可以看字幕。我们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好，那我们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好，我们请弟兄们，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举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若他们在人前称为君，有没有把缸满载满？没有，可以盛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
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是管宴席的。
对他说，人是先摆上好酒，等喝多足了，才摆上次的。你要把好酒留到如
今。耶稣所行的管宴
神迹，
在加利利的迦拿
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
好，我这个 OK 好。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圣经哈，是一个水变酒的神迹哈，在圣经里记载，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所行的35个神迹里面的第一个神迹，第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呢，是使徒约翰的。他记载在耶稣呼召门徒以后，他所行的神迹。请问，神为什么感动使徒约翰？在这里记载在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记载在耶稣呼召门徒以后所行的神迹，而不是说耶稣呼召门徒以后就带他们去祷告塞纳祷告啊，或者去开一个特会，或者去开一个门徒训练班，而是去参加一个宴席。这要是很使我们在这边需要去思考，为什么耶稣头一个神迹是发生在婚宴上？大家是否记得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到亚当和夏娃在人类神创造人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事吗？就是举行婚礼，就是举行婚礼。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各位注意看神的话，他说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是在那人的肋骨这边取的，不是在头上，也不是在脚下。所以不是要女人去控制男人，也不是要男人把女人踩在脚下，是从肋骨，是从心前的骨造的女人。所以男人，我们就要用心来爱我们的妻子。姐妹们，我们就要用心来帮助我们的男人。说经文说，领他到他跟那人跟前，就是领那个人交给他。这是神将女人领到男人的面前。所以在婚礼的时候，你看到爸爸要把女儿领到未来女婿面前，然后呢交给他。所以神将女人交给男人啊。弟兄们，我们要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因为这是神交给我们的重任。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为她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要成为一体，这就制定了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这是神定的，不是人定的，所以任何人不可以去更改。牧师的很慎重地告诉大家，这是神制定的，所以任何去更改的都是违背神的意思。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成为一个人，要互敬互爱，要彼此尊重。所以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婚宴里，因为他在圣经里面也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耶稣以婚礼来开始他的事工，来就是表明他的身份，表征他与教会的关系。耶稣是新郎，教会是新娘，耶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在2020年的时候，是我牧会十年来第一次在一年之内，大家记得2020年是什么时候吗？疫情爆发很厉害的时候，我是首次一年之内为三对新人结证婚。哇，我发现一件事情啊，这三对新人不但新郎帅新郎美，我发现的是好，他们的父母也很美耶，也很帅耶。哇，他们穿的就像新郎新娘一样啊，只差没有穿婚纱呀。你们不信的话，下次你们教会有人办婚礼的时候，注意看看他们的父母啊。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喜事嘛，对不对？办喜事都要搭，就穿得漂漂亮亮的。你知道，还有他们笑起来哦，他们比新人笑得还美。为什么呢？因为新人他们在结婚，他们有压力啊。这些父母是做父母的，他们很轻松啊。啊，在那边你看，跟大家说哦，嗨啊，谢谢你来啊，对不对？所以婚姻是个大喜，是大喜的事情。今天在婚宴，在经文的婚宴也是一件大喜的事情。可是呢，却要发生了一个会使这个婚宴呢，会使这个主人呢很难堪的事情，会使这个办婚姻的家庭，这对新人很没有面子，那就是酒用尽了。酒用尽了就是没有酒的意思，就好比我们吃饭没饭，哇，这么好吃的菜，有这么多丰富的食物，没饭了，那怎么吃啊？或者是吃汉堡包，没肉，意味着，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准备的就是不够周到，真是美中不足，令人失望啊。感谢神的是，这边经文有提到，他们有请耶稣去参加这个宴席，因为有他的同在，使这个原本将要变成一个世人的丑事、世人的笑话的一个喜宴，变成一个福杯满溢的一个宴席。哈利路亚！这水变酒的神迹呢，就改变了当时的紧张的气氛，让这对新人呢就能够以喜乐为开始。因此无论任何的事情，在新的开始里面的时候，人们的第一个需要就是呢，凡事需要有主的同在，凡事需要有主的同在。主的同在解决了这对新人的困难，使这个婚宴呢能够继续的进行，使得新郎的家庭呢，还有在场的人呢，经历到神同在的恩典。这场婚宴呢，是发生在加利利的一个加拿的城市里面，是一个无名的小镇的家庭里。犹太人的习俗呢，他们都 在婚礼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为了一些来自远方的亲朋好友哈，因为在当时不像现在有飞机啊，或者有车子很快就可以到了，他们都要有长途跋涉的，从不同的城市来这边参加他们的婚礼，因为是喜事嘛，所以他们为了要招待他们，这婚宴呢通常都会有要一个礼拜啊。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办喜事要办一个礼拜的滋味是怎么样啊？是蛮累的哦，对，所以呢，他们一想到说他们要办这个婚宴要办一个礼拜，所以他们就需要有非常周密的计划。对，现今的人呢，除非是公证结婚，要不然的话也要花上一段时间来预备。有些人呢，半年前就预备，有些人一年前就开始预备。我刚才提的这三对新人呢，最少的是半年前，多的一年前。但是一天因为疫情一直改一直改一直改，所以三个就堆在一起了，就同一年。所以你知道办婚事是不容易的，办喜事是不容易的，是需要很多的计划。可是经文怎么说？酒用尽了。酒用尽了就是显示出人的有限。一个人可以有最完善最完美的计划，可是呢，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不对？婚宴中酒用尽了是一个多么难堪的事情啊，这些远方来的亲戚到这边来的时候没酒可以喝了，而且在当时哪里有现在这么方便啊，对不对？到处可以买到酒，当时哪里可以这样子忙？你看哪里有这样子的机会啊？那个时候也没有 Amazon， 也没有 Uber 哦。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习俗呢，他们为了一场婚礼呢，他们差不多在早几个月前就开始在那边酿酒，预备这些酒来招待这未来这一星期里面来招待他们远方来的客人。如今呢，酒用尽了。那这一星期的婚宴怎么办啊？怎么过啊？到哪里去找酒啊？是不是很扫兴啊？如果找不到酒的话。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当时主被请去婚宴的，所以主的同在使这个尽了变成满了，使这个尽了，酒用尽了，尽了成了满了。耶稣说把缸倒满的水，他们就倒满了水，直到缸口，使这不可能的有酒的变成有酒了，而且还是满到缸口，还是好酒啊。在婚宴里面有酒哈，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酒呢，基本上有两种意义。第一个是代表喜乐，因为婚姻是喜事嘛，所以大家一起庆祝，一起分享喜气，分享喜乐。请问喜乐对人重要不重要啊？哦，重要啊！箴言怎么说？箴言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姐妹们，注意听哈。要年轻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常常喜乐。你看我师母就知道了。所以要尽量的保持着常常喜乐心，告诉你就是你看起来就会很年轻。弟兄们，牧师们，弟兄们注意听啊，牧师们要告诉你一个幸福快乐又会有一个美丽而且充满喜乐的妻子的秘诀。那就是什么？自己也要常常喜乐，自己先要有喜乐的心，还有要喜乐的行动，然后呢，尽所能的帮助你的妻子常常喜乐，这样幸福快乐的日子就时常会出现在你的面前。阿门。哎呀，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常常喜乐 ，OK， 所以多带点笑容。现在我知道看不到你的笑容，但是记得要多带点笑容，要常常喜乐。那如何喜乐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在主里面。约翰福音15章1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结出什么？结出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果子在这里是单数哈。果子生命，果子是生命自然生长的结果。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信徒顺从圣灵而生活的自然表现。不是外在的模样或做好，所以是顺从圣灵而生活的自然表现。你顺服圣灵的时候，喜乐自然就会出来了。看到了吗？喜乐在其中哦，所以我们要常常喜乐。请你跟旁边的人说，要常常靠主喜乐。对，靠主喜乐啊，不是打你旁边的人啊，要靠主喜乐。我们不能靠自己喜乐，我们自己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OK， 所以要常在主里面。九，另一个意义是代表生命，生命的丰盛与平稳。九是在当时呢是用葡萄做的，葡萄是有生命的。葡萄树是中东一带常见的农作物，是以色列人的主要的食粮。它必须在安定的环境才能够培育长子。因此葡萄象征什么？象征富裕与平安。摩西派探子打探迦南的时候，就是以葡萄为证，证明此为牛奶与蜜之地。酒呢，代表生命。那如何的得生命的丰盛与平稳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许多人会说，哎呀，我们需要有好的工作，不但有好的工作，还需要有好的头衔。不但有好的头衔，我还有好的收入。所以呢，一生都在为事业忙，忙赚钱。你要得生命，你要得丰盛的生命，我们就要听神所说的话。神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首先要有耶稣，你才会有生命。有了主的生命，我们就可以靠主得那丰盛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有一位很富裕的寡妇，他在差不多40多岁左右的时候，他的先生就因心脏病去世了。他的孩子呢也非常的成功，那他也经常的去环游世界。可是他常常对我说一句话，他说：“虽然他什么都有，可是他觉得他还是缺少什么，他觉得心里面很空虚。”可是他不知道他缺少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觉得他活得很辛苦，好像就在那里等死。为什么？传道书3章1节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人都限制于他的时刻中。一个人无论多有才华，多有多好的学历，或多高的学历，多么的富有，多么的能干，他还是有限的，能力有限，精神有限，时间有限。就像酒用尽，意思就是有限。人生在世，不如意的事情是不是有很多？我们要如何的去面对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所以我告诉那位朋友，我跟他说，你需要耶稣，只有耶稣，唯有耶稣才能填补他那心中里的那一个空虚的位置。唯有信靠耶稣才能够得到生命与活出生命的意义。在这婚宴里，耶稣有耶稣的同在，避免了这难堪和丢脸的事情。他的同在解决了这个新人的问题，赐给这对新人新的盼望，带来了平安与喜乐。所以我们凡事呢，要怎么样，都需要有主的同在。当酒用尽了以后，耶稣的母亲看见了，就去找耶稣，主的恩典就临到他，就临到他们。这是来到主前求主最有智慧的表现。所以我们第二个需要，就是需要有主的恩典。主的同在赐下主的恩典，丰富满意的恩典。我们的神是一个充满怜悯又爱施恩典的神，他不但有恩典，他还喜欢将恩典赐给人的神。我们只需要来到他面前求，他就会将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在他认为最好的时刻来赐给我们。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发现酒用尽了，她没有急着到处去找到哪里可以找到酒，她去找耶稣。这就是向主求助的表现。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请问我们是如何的解决？我们是自己想办法呢，还是先到主面前向主求？许多人一碰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就马上啊抓起电话找人来帮忙？等到所有的人找过所有的人，或者是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就像酒用尽了一样，那才来找神。很惭愧，我自己以前也是一样，我一碰到问题，马上就要找这个人找那个人来解决，等到无助的时候来求助于神。在第四节，耶稣回到他母亲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是很多人不太了解的话，对这句话都非常的敏感，就是好像说耶稣好像对他母亲讲话不是很客气。其实这句话的原文是什么？是说这与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因为他们是去参加婚宴的，在婚宴里面所有的事情是谁负责啊？是婚姻的家庭要负责啊，对不对？而且这句话呢，我与你，与我有什么相关？这也是犹太人的惯用成语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这句话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上下文啊。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跟他的母亲是来参加婚宴的，不是来主持婚宴的，所以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另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耶稣的母亲来找耶稣的时候，他不是为自己求，他是为他人而求，对不对？他看到这个新人有困难了，因为他们 酒用尽了，所以这是一个代祷的表现，这是一个与人同甘，愿意共同甘苦同欢乐的表现。这有时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别人家里面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呢？哎呦，要打电话给我，哎，我没空，或者干脆不接电话。这不是我们应有的表现，我们应当伸出手，我们应当去帮他，因为这是讨神喜悦的事。爱你的邻舍，我们凡事都要来到主前，向主求，向主祷告，这是讨神喜悦的。在今天开始之前，我很感谢教会有一些弟兄与我有机会去一起去祷告。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祷告会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祷告会很重要，要常常祷告。自从疫情开始以后，我们教会就转换成在线上聚会，在线上祷告。现在呢，我们也回到教会去了，我们中文堂回到教中文堂呢，目前为止我只有线上祷告，没有回去礼拜堂里面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有三位青少年，六年级、七年级、八年级，与我们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就线上与我们一起祷告。礼拜三晚上他没办法跑到教会去祷告的，所以我就保持在线上祷告。到今天他们还在这边跟我们一起祷告，你知道吗？他们的祷告，哇，好美啊！你会看到他们那种纯洁的心，真的很讨神喜悦。所以祷告，我们要向主求。当我们向主求的时候，主的恩典，他就会把那主的恩典的门打开啊！我的主的恩典就像春雨一样降在下我们的当中啊！所以无论是大事是小事，都要来主面前向他求。告诉你们，主都爱听，主喜欢听你们的声音，就如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很喜欢听我们孩子的声音。我做牧师的，我很喜欢听你们的声音，不管什么声音哈，骂我的声音也不错，你能骂我的话表示你还有气，还不错，活得好好的，可以。神爱听我们的声音，我们有时候会跟神埋怨，有时候我们会跟神，会向神献上感谢。无论哪种声音，神都爱听。所以重点是我们要常常的向主祷告，我们要向主求，因为主耶稣他也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主要活，他道成肉身，就是要住在我们中间，他要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主耶稣要与我们活在一起，所以我们任何时候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到主面前向他求。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也是会回应我们祷告的神。拉撒路的姐姐派人去求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对不起，耶稣就到了。看，你的爱的人，说你主啊，你的爱的人病了，耶稣就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里已经四天了。耶稣吩咐那死去的拉撒路从坟墓里面活生生的走出来，这就是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姐代祷的回应。我们向神求，神会回应我们。还有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进到加百农去，有一个百夫长，他来替他的仆人向耶稣求。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去医治他。”那他怎么回答？他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立好了。所以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你看耶稣是不是神，是不是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来到主前求。所以在我们是我们在我们人生面对任何的人生风浪的时候，要记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到主的面前向主求。天父，我们的天父神，他爱听我们的祷告，他也喜欢我们为他人的祷告，并且会回应我们的祷告。马可福音11-24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说的，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时候，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祷告也需要有信心。但在这里要注意一件事情，主权是在神的手里，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他会按照他的意思在他的时刻赐给我们。祷告不是来指挥神，叫神按我们的意思成就我们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是神的时间，是神的时刻会给我们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叫凭着信心来求。我们的主是爱施恩典的主，主的恩典是丰盛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是取之不尽的，不会像酒一样用尽的。神的恩典是永流不断的，所以我们是要时时刻刻的来到主前向主求。好，第三个需要，第一个需要主的同在，第二个需要主的恩典，第三个需要是主的话语。主的话是充满力量的。约翰2:5，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所以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妇人，她吩咐佣人听从耶稣。这也是玛利亚的信心的交托，也是玛利亚的智慧。诗篇111篇10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要做聪明人吗？所以要做聪明人要如何？遵行神的命令。用人的听命与顺服神的话，就使这个将来要原本要成为的悲伤的事情，变成了一个充满欢喜的事情，使这个本来遇到这个要患难变成恩典和祝福。可见听命顺服主的话会使我们经历主的恩典。约翰福音2:6-8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犹太人的规矩，好，他们有6个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然后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了。主要他们倒满，他们就倒满，而不但要倒满，还要怎么样？还要倒到直到缸口。然后呢，主说叫他送去了，送去，他们就送去。他们是在那里毫无怀疑的听命与顺服，主怎么样说他们就怎么样做，他们不但听到，而且他们还行道。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我们是否有像这样子的仆人吗？一样吗？主怎么说我们是怎么做吗？还是主说什么我还跟主这边讨论半天，讨价还价？我不知道你们的是如何，做牧师的我经常在跟神讨价还价。哎呀，主啊，你这句话的意思好像不是这样子，是那样子。 主的意思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做主仆人的人就要像这个仆人一样，主怎么说我们就要怎么做，主何时说什么我们就何时做什么，这才是仆人的样式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仆人因着听命顺服遵行主的话，主的神迹就发生在他们当中，神迹发生在他们的当中，同时神的荣耀也彰显在他们的当中，何等的美啊！撒母耳记上15:22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你们注意到没有，神喜爱听从他话的人啊，不顺服的人就如以色列王扫罗那样伟大的君王，神怎么样都废弃而不用。所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经文里提到有六口石缸，感谢神，我们在过去几年里面，在疫情之前我有机会去以色列，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就照了石缸的样子，因为我之前以为石缸只是好像一个样子，其实这是他们挖出来的样原本的样子。每一口石缸可以盛3桶水，好，所以我们以三桶水来计算的话，那6个石缸就要差不多18桶水。那每一个石缸里面呢，可以容纳到20到30加仑的水。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个仆人哈，那我这样子算，就是说一次摊，那担2桶水都要跑9趟，3个仆人也要跑3趟，这是数量是相当大的，因为当时没有现在那么方便，水龙头一打开就有水，你要跑到河边去，你要跑到远处去打水。还有来回的路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哈，现在那个5加仑的水，你有没有扛过那5加仑的水？你有没有扛过2个5加仑这10加仑的水？那个滋味是什么？所以要把缸倒满是需要很多的水啊。意思就是说，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所以是说这是要付上时间的，不是说这样就有了。而且在这个倒满这个缸里面的水的时候，这个过程呢需要毅力，还需要耐心。耐心是我们现今的我们最需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凡事都要快，要快要快，马上就要见到结果，不然呢我就不爽了。有时候我在想，其实耶稣一句话就可以了，石缸的水满起来，水就会满了，对不对？耶稣一句话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麻烦，还要人家去打水，然后装满，然后还要摇出来？这让我想到我们传福音是不是也是一样，哎呀，这么麻烦，神让你差派一个天使跟他们宣告说，耶稣就是神，你们叫信神就可以啦，你就会得救啦。那更那么麻烦，还派人去这边，派那人去那边，都去不同的地方，还要派宣教士去这边，派离开他们的舒适的环境，离开他们的家乡背景，跑到外面去传福音。哎呀，干什么那么麻烦嘛？神让你只要一句话就可以啦。你刚才不是一句话就叫那个百夫长的仆人就好了吗？干嘛这么麻烦呢？原因是神要与人同工，神要让人有机会去经历，有机会去体会神的同在，去体会神的大能。你知道非常的美，如果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如果能经历到神的大能，是何等的美啊！ 二章第九节说，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里说提到，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他们知道什么？知道他们倒入缸里面的是水啊。可是管宴席的喝了，说是好酒啊，而且是还是上等的好酒啊。请问你，如果你是那个仆人的话，你会怎么样？一头雾水。那怎么回事啊？我明明倒进去的是水啊，你怎么说是酒呢？水自己是不会变酒的，水变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主的话，在第八节里面，主耶稣说：“现在可以摇出来，现在可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去了，所以现在就是主说话的时刻。现在就是要把水送去给管宴席的人去品尝的时候，他们听了就去做了。这缸是器皿，缸也不能使水变酒，是主的话使缸里面的水变成酒，变成上等的酒。就如我刚才说的，这些佣人根本不知道这是酒，明明是水啊，但他们就是如此的听从神的话，顺服耶稣的话，就这样去做，所以神迹就在他们面前出现，神迹就让他们倒进去的水出来的时候竟变成酒啊，是上等的酒啊。如果这舀水的人，这些佣人，这些仆人，他们不去做，他不照他的耶稣的话去做，在那边跟耶稣说，这明明是水，你怎么叫我拿去当酒呢？给人家喝，这不通不通的。这就在那边可以跟耶稣在那边争论，如果这样子的话，他就失去了这看见，这他亲眼看见，亲眼经历这水变酒的神迹。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神的功在我们面前，要我们去服侍，这不是一个累赘，是一个恩典要赐给我们。我们要把握机会，顺服神的意思，顺服神的呼召，顺服神的旨意，去做神要我们做的工。如果我们推迟，如果我们退后，如果我们闪开，我们就会失去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恩典的机会。神的大能，神的荣耀，就是要在要赐给我们机会去经历他，去享受与他在同在荣耀里的那种美好。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怕，只要信，记得能够服侍神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要带着喜乐的心来服侍。那些所有的埋怨的话，那些不讨神喜悦的话，请你放掉。有的时候就去跟神讨，跟神祷告，求神挪移到这些，不让我看到这些的埋怨，不让我看到这些不好的事情，让我看到的就是神，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就让神这个水变酒的神迹，这个转变能够发生在你的身上，让你去经历到啊，神同在，被神使用样子的美好。我们会将近12年了，累不累？ 当然累了，就像你上班一样累不累？当然累了。会不会有心酸的时候？当然会有了。你上班会不会有？你上班会有的，我也有啊。我以前做的事情是产品，所以他不会倒过来说我。现在我面对的是人，他们都会有反应的。感谢主，他们有反应啊！我不会因为他对我有反应了，我会觉得说很难过。我要感谢啊，因为没有反应的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走完人生路的时候了，对不对？所以他有反应，我要感谢啊。好，所以我们不要怕，只要信，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要让我们去经历他的大能。使徒约翰说，耶稣在门徒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记得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信是谁，信的是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信了他，我会得生命，不但得生命，还会怎么样？得了更丰盛的生命。不是信我啊，我没什么可以信的，你靠我，你完蛋了。我们要靠主，靠神，靠耶稣嘛。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神迹，都是要表明神的荣耀。神迹就是一个表征，就是一个 sign 的意思，表示它有隐藏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借着恩典和真理来彰显神的荣耀。水变酒是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这个神迹里面是发生在这个婚宴里面，使这个婚宴得到一个很圆满的结果，使人经历到主的同在、主的恩典和主的话语的力量，使这第一批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们亲眼目睹神的能力，这些人的生命因这些神迹而得到了改变。第约翰福音二章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神那莫大的荣耀，他的爱，他无量的爱，他那无比的爱，还有他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喜爱顺服听命的人。请问你愿意顺服神、听命神，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吗？他的同在带给我们新的生命，他的同在给我们新的盼望，他的同在给我们喜乐，不是只有快乐，是喜乐。快乐会受环境的影响，喜乐是不会受环境的影响。好的时候我会有喜乐，不好的时候我也会有喜乐，因为主就是我的喜乐，他就是喜乐的泉源，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向他求。外表是会改变的，内在却不一样了。这水变酒的神迹，他的外表改变了，他的内在也不一样了。原来的水就变成一缸的恩典，水代表生命，酒就是代表那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水在水缸里仍是水，主耶稣吩咐用人舀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不一样了。主的话使水变成酒，给人带来了喜乐，给人带来了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若没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不尊主为大，不生命不与神发生关系，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我们不与神相遇， 老我永远还会是老我，我们老我永远不会改变，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活出那主所赐给我们那喜悦的生命。石缸是不起眼，可是主使用它，它就成为人得到恩典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自己，认为哎呀我这个不行，我那样子不行，哎呀我不够帅，我不够漂亮，我不够能力。主不是这样看的，每一位人，每一个人在主的眼中都是宝贝，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主的眼中都是宝贵，不管你是来自哪里，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都重要，都非常的重要。不要去听世界怎么说，要听神怎么说。你知道主耶稣来是为救谁？是救人啊。愿意，主耶稣来是救那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其实他愿意救所有的人，但是只有相信的人才得救。所以请你不要小看自己，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我们愿意成为主的器皿吗？成为主那爱的器皿吗？我们愿意在那里就像那个石缸一样，让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水因为主而变成那个酒呢？让我们渺小的我们，不起眼的我们，能够为主发光，成为主所喜爱的器皿。因为我们在这个新年的时候，在这新的开始的时候，清楚地认识到主的同在的重要，主恩典的宝贵，还有主话语的力量。人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住我们在世的时间。凡是借着祷告，凡是借着祈求，时时来到神面前亲近主，时常的活在主的话语里，听命顺服主，成为一个按时结果子的门徒。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耶稣被邀请参加迦南的婚宴，因为有他的同在，使这原本酒用尽的宴席变成了充满喜乐的宴席。他的同在赐给我们恩典，他的恩典都在他的话语中，他是我们生命中的需要。愿我们在这新的时刻里面告诉主说，主啊，我需要有你在我中。我请大家起立，我们唱这首歌，这首歌是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辛苦了，大哥。Thank you.